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很多时候在婚礼的时候啊，这个新人他们要选择勉励的经文，很多时候就选择这一段经文。当然啊，另外一段经文也是结婚的人常常喜欢选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以基督的爱来爱妻子。但是这一段也是许多结婚的新人他们很喜欢啊引用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特别是讲到应当彼此相爱。在第三章的23节，约翰提出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有两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接下来4章第1节到第6节，因为论到神的命令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约翰就提出一个试验来考验我们在信心上，在教义上啊，是否按着使徒的教训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今天这一段好像有点唐突，为什么前面讲到怎么来分辨真假先知，忽然之间就转到彼此相爱？主要就是因为23节提到神的命令，一个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4章1到6节就讲到真正的信徒在教义上啊的信心是怎样的一个正确的教义，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然而同时今天这一段他就转到谈论关于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爱的这方面的试验，约翰已经是第三次提出来。我们说约翰提出一些试验来让我们来查验什么人是真正的信徒，什么人不是真正的信徒。那么这三方面的这些试验当中，其中有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方面的，也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就是关于爱的试验。而约翰在这里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这种爱的试验，第一次是在2章的7节到11节。当他第一次提出这个爱的试验的时候，他是把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的爱跟已经照耀出来的真光，也就是那位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应当活出的爱跟已经照耀的真光联系在一起。因此凡是真正爱弟兄的人，就是行在这个光明当中，行在这个真光的里面。那么第二次他提到这个爱的试验是在第3章的10节到24节，这一次他是把我们应当活出的爱跟永生连结在一起，而他也同时探讨怎么样可以很实际的来活出来实践这个爱弟兄的命令。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爱弟兄的话，凡是爱弟兄的人，这样的人是有永生在他里面，这样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里面有永生，他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约翰再一次提到基督徒所应该活出的爱，但今天他是把我们应当活出的爱跟神自己的本性联系在一起。他说神就是爱，而在这一段里面他也强调神的爱最高的一个彰显，就彰显在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来代我们赎罪，替我们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凡是爱弟兄的人，就证明神是住在他的里面，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7节一开始，约翰就对他的读者说，他说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他用很亲密的称呼来称呼他的读者，他有时候称呼他们为孩子们呐，但是他有6次称呼他们为亲爱的。今天这段他要讲到关于爱的时候，他自己就首先活出他所要教导的这样的真理，他再一次向他的读者肯定他对他们的爱， 他两次在这段经文里面称呼他们是亲爱的。所以他说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中文翻成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基本上他是呼召他的读者，他说让我们都来遵循神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而约翰他提到基督徒有彼此相爱的这个义务，这里不是第一次，在第二章我们刚刚提到他讲到第一次讲到爱的试验的时候，他是用爱弟兄来表达，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的里面。到了第三章的第十一节是他第一次按照以具体的以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命令。所以在三章十一节约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到了二十三节我们刚刚提到他把神的命令做一个摘要，除了要相信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现在我们看的第七节是他第三次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不但如此，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又在重复提出我们当彼此相爱的命令，又有两次重复提出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令。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是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来强调。而这样子的一种彼此相爱基本上主要是指在信徒的团体当中，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神的家，我们应当像一个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看见他这里强调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没有爱在他的里面。因此这里约翰说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主要最基本是指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整个信徒的团体当中，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而他给我们约翰在这里提出这个命令，其实是来自于耶稣自己赐给门徒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耶稣两次告诉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约翰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接下来他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提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他说明爱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爱是源自于神，也就是说爱的源头是来自于神，爱是属于神的这个领域当中，是属于神的这个范围里面所具有的一种特质。所以当我们说到彼此相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爱不是从人来的，只有在神才有爱。那么到底这个爱是如何怎么样来下定义呢？其实在三章第十六节约翰已经为我们给这个爱下了一个定义。在三章十六节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在那里约翰已经给爱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是爱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所以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所以爱是什么呢？爱就是无私的，完全不自我中心的，把自己完全的献身。所以当我们爱的对象是神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把自己完全无私的献身给神，我们去顺服神，去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所以什么是爱？爱就是无私的把自己完全的献身。如果我们爱的对象是神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自己无私的献给神，去顺服神，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爱的对象是人，那 就是我们无私的把自己献上，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换句话说，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舍己。而这样的一种爱，这一种可以完全舍己把自己献上，无论是对神或者是对人，这样的爱不是我们人类天生就有的。换句话说，人类天然的爱是不具有这一种的爱的品质，这一种的爱也不是我们可以学习而来的。这不是说我们接受更多的教育，或者说我们经过操练，我们就可以得着学会这样的爱。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爱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爱唯独是来自于神。所以他根据这样的原则，这样子真正的爱，这种愿意完全舍己、自我舍弃、自我牺牲的爱，这一种的爱是从神来的。因此他就做出一个正面的推论，他说，所以呢，凡是有爱心的，或者说凡是能够爱的人，凡是去爱、能够去爱的人，这样的人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爱、能够去爱人、去爱神，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定义，不是以人那种以自私、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的爱，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去爱的话，那么这个人他一定是从神所生的。我们说这个从神所生，这是一种属灵的出生，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神得着神的生命，但是我们所得到的神的生命，也因此我们就分享神的性情，我们也就可以活出神的品格。所以在属灵上，我们得着了从神来的生命，我们得以分享他的性情，我们就活出他的品格，那就是爱。而且这是认识神的人。我们说认识这个字本身不是只是讲一种理性上、知识上的知道而已，认识是着重在关系。所以认识神的人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在这里他是用现在式表示说，我们跟神之间这一种亲密的关系是继续不断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一个人他有真正的爱，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显出来或者说证明他是从神生的。因为他如果是从神生的，他就分享神的性情，他才能活出这样的爱的品格。不但如此，他有真正的爱也是一个证明，证明他跟神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是继续不断的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不能不被神改变，他不能不被神的爱所改变而活出这样的爱来。所以约翰就首先提出这样的一个命令，说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既然爱是来自于神，我们又是神所生的，我们又是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就应当像神一样，我们就应当去爱，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好，他提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首先说原因是爱是从神来的，不但爱是从神来的，其次他说神就是爱，不是爱就是神，不能够倒过来说，而是神就是爱。神不但是一切真爱的源头，而且神本身就是爱，这是表明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神的本性就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指在神所做的许多的行动当中，其中有一样是爱。神的本性是爱，乃是说神一切的行动，他所有所做的一切的行动都是爱的行动，因为他的本性是爱。因此当神创造的时候，他是在爱中来施行创造，当神他在施行治理， 他在统治的时候，他是在爱中来施行治理，施行统治。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是在爱中来施行审判。所以神是爱，这个爱是整个神的本性，他一切的行动都是爱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第136篇，这篇诗篇正好我这个礼拜灵修读到，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诗人在诗篇136篇，你会发现这个诗人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的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救拔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所做的一切行动都是爱的行动，无论他做什么，他做都是在爱中来做的。所以如果神是在爱中来施行审判，那么神的爱也是在神的公义和公平之中。神不但是爱，他也是光，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也是烈火。所以神的爱使神设法要把罪把它暴露出来，因为他是光。神的爱使他必须把罪毁灭，因为他也是烈火。但是他却没有把罪人毁灭，反而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爱跟圣经里面所启示神其他的品格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是不会互相冲突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诚实、神的信实等等，这些神的本性，神是光，神是烈火，这些神的本性跟神爱的本性其实是结合在一起，是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所以诗篇145篇17节，诗人他能够这样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约翰根据神是爱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也同时就导出一个负面的推论，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既然神是爱，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是继续不断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他继续不断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他就不能够不被改变，而成为一个像神一样有爱的人。所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爱，他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而这里的动词的时态是说明这个人是从来没有经历个人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很多人嘴里面都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从来你没有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你就不认识神，那么这样的人里面也没有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当约翰 说明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原因，同时在这个段落他也就进一步给我们说明神的爱的本质到底是如何，神的爱是如何向人显明出来。而在这一段，约翰强调神的爱最高的彰显就是他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所以我们在第九节我们看到，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这里他三次提到神，他把他的爱怎么样向我们显出来呢？他的爱向我们显明最高的一个显现，就是他差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来。神的爱是有许多的表现，在天上神的爱是不断的表现在三一神彼此之间。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不断说父爱我，耶稣也讲到我爱父，所以神的爱的表现在天上是继续不断的表现在三一神之间。而在人类的历史上，神的爱也曾经表现在他拣选以色列民，并且救赎他们，而且保护他们。但是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最高的彰显是彰显在他差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来，把神的爱向人启示出来，而且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爱。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三次提到神他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向人启示神的爱，而这三次讲到关于耶稣的时候都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一次第九节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第十节说神差他的儿子，第十四节说父差子。这里所强调的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的儿子。这个独生子，这个独这个字的意思是表明是独一的，绝无仅有的，在同类当中 只有一个。所以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表明他和父之间的关系是独一的，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分享的，唯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跟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唯独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父的关系是独一的。那么他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最主要的意义乃是 指出耶稣他具有和神相同的本性，和神相同的属性。换句话说，耶稣他拥有完全的神性。神的儿子在希伯来的语文里面他们没有形容词，所以他们要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用什么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光明的儿子，光明之子，悖逆的儿子。一个人他的品格他的生活行为是光明的，他们没有形容词，他就用光明之子来描述。一个人的生活品格是悖逆的， 他就说是悖逆之子。所以神的儿子就是描写耶稣，他是具有跟神相同的本性和本质，他就是神，他拥有完全的神性。神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他这样的爱是以具体的客观的行动表现出来，他把他的儿子差他的儿子到这世上来。当然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也显明耶稣是先于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的，他就是神。所以神他用具体的用客观的行动把他向我们的爱显出来，他差他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而他的独生子来到的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的爱就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向我们启示出来。虽然在第九节、十节跟十四节这三节里面没有直接提到神儿子的死，这里只是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让我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或者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或者说神差他的儿子做世人的救主，没有直接提到神儿子的死。但是第三章十六节约翰已经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所以主为我们舍命在第三章已经提到神儿子到这世上来他为我们死，因此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把他的爱向人类显明出来，把他的爱向人类启示出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虽然在历史里面神曾经拣选以色列人，神曾经拯救他们而且保护他们，用这样的行动来向他们显明神的爱，但是神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当中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差他的儿子，差神的儿子到这世上来为人的罪，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这种可以肉眼可以看见的方式向人类显出他的爱来。那么不但如此，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把这种爱所具有的特质向我们启示出来。神的爱，这种真正的爱具有两方面的特质。第一方面的特质，爱是自我牺牲，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所以真正的爱是自我牺牲。但是第二方面，爱是为了寻求他人的益处而舍己。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拯救我们脱离罪，是为我们的益处他舍己。所以这样子自我牺牲的爱，这种自我舍弃的爱，也就是舍己的爱，这种不自私不单顾自己的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做一个最清楚的说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他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彼此相爱，他不是直接用彼此相爱这样的用词，但是他劝勉他们说，你们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他说凡事不可结党，直接翻译就是凡事不可以有自私的野心，也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就是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啊，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别人什么都行，是每一个人存心谦卑，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这种基督的爱是一种不自私不顾自己的事，完全的自我舍弃，完全的自我牺牲。 所以保罗接下来就来说明这一种自我牺牲的爱，这种为别人的益处而舍己的爱。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爱，这种自我舍弃、自我牺牲的爱是如何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基督在本质上，从永恒他就是神，他是以神的形象存在，换句话说，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以神的身份、神的形象存在。虽然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本有神的形象，虽然他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他并没有紧紧抓住不舍他在天上与神同等的这种的荣耀，他没有紧紧抓住他与神同等的，在天上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为了要拯救我们，他舍弃他天上的威严和荣耀，他做出完全的自我舍弃和自我牺牲的行动。他的自我舍弃跟自我牺牲是一种达到极点的自我舍弃和自我牺牲。他从天上降下来到世上成为人，不但如此，他成为人，他是甘愿做奴仆，他整个在世寄居的日子，他是甘愿取一个卑微的地位，而且他不断的更加的卑微他自己。他出生在马槽，他一生传道的工作甘受人的唾弃与虐待，而他也定义走向十字架，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马槽到十字架和坟墓，他是继续不断的自我舍去，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到极点。他没有行使他统治万有的这种权柄，他也没有行使他可以带着权威发号施令的这种权利。相反的，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且是顺服到极限，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这一种的自我舍弃跟自我牺牲，是从至高的高处降下，一直降到至深的深处，从天上的荣耀到十字架的羞辱的死亡。在他之前先前的状态跟他后来的状态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一位全世界至高的主却甘愿成为人，而且在世上做奴仆，这位有统管万有权柄的主却甘愿过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为要完成神的旨意来拯救罪人。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为要使我们得益处。所以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耶稣这一种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完全的自我舍弃、自我牺牲到极点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神至极的爱。这样的一种爱只有从神而来，所以只有从神永恒的爱里面才有这样的一种舍己、自我牺牲，而且为他人的益处来舍弃，甘愿的舍弃一切。所以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我们不可能从我们对神的爱 来了解什么是爱。人类的爱 是不足够的，是有缺乏的。我们基督徒的爱最终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我们的爱是出于对神的爱的回应，以至于我们可以反映神的爱，可以活出神的爱。所以在这里约翰就提到基督这样的舍己，基督这样的自我牺牲，乃是为叫我们得益处，是为我们的益处。这里他提到三方面，第一方面，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是要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我们人类天然的状态是死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死人，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我们都死在过犯和罪恶的里面，我们是与神隔绝的。圣经上这种属灵的死亡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所以人类的天然的状态是死的，我们是与神隔离的，我们不认识神。但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就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出死入生，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生命。所谓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死亡是与神隔离，生命就是不再与神隔离，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生命。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使我们可以借着他得这样的生命。不但如此，第二，神差他的儿子来，使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在前面第二章第二节已经提到，神差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也就是说借着他的死可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可以使神的愤怒得到满足。因为我们都是得罪了神，我们背逆神，我们是罪，在神面前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基督为我们，他以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来为我们赎罪，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神的愤怒可以被止息，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因此得生命，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第三，神差他的儿子来做世人的救主，也就是说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乃是要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从罪中被拯救出来，而且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免于再犯罪。事实上第三章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做我们的世人的救主。而耶稣这一种自我的舍弃跟自我的牺牲，完全是为我们，为我们的益处，他甘愿的舍弃，甘愿的牺牲。神的爱不但是从他儿子的死可以向我们显明出来，神的爱也是从他向我们这些不配被爱的人，向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的人做出这种爱的行动就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这里约翰提到基督来是要做世人的救主，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位救主。为什么我们需要救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在神的震怒和审判之下，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但是神的爱就是像我们这种这样的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是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一点都不可爱的人，是背逆神、顶撞神、不断的应着景象来反对神的人，神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显明他的爱，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所以从神所爱的对象，从我们这些不可爱，真是一点都不可爱，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如果遇见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爱这样的人。但是 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背逆神的，我们是应着景象，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无时无刻不在背逆神，在攻击神，这样子完全不可爱，而且不配得神的爱的人，神却向我们显出爱来。所以这一种的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一种的爱是无法测度的。他的儿子，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这样子的爱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是不配得的。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爱，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善行，不是我赚取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所以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出他的爱，把这个礼物，把这样的爱赐给人，也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义务，我们也必须爱。神虽然是把爱白白的赐给我们，然而他赐给我们这个礼物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义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所以约翰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领受了神这样的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神把这个爱的礼物给我们，他就赋予我们一个责任。凡是曾经亲自来到十字架的底下，亲眼看见神无法测度的爱，亲自领受神白白的赐给不配的人的爱，凡是经历过这样的爱的人，不可能再过一个自私的生活。一个经历神如此的爱的人，也会必然对神的爱做出一个回应，他必然会用同样的爱，同样的方式，以及同样自我牺牲的程度去爱神，去爱人，并且在教会里面弟兄们彼此相爱。在十字架荣耀的大光中，我们不可能仍然维持我们的自私和自我中心，但事实上今天如果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看看在教会的里面，这样的爱似乎不常看见。然而今天我要在这里向神献上我的颂赞和感恩，因为在真理堂有一群弟兄姊妹的身上，他们活出这种牺牲的爱。我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为他们感谢神。我常常在神面前，我不能够不激动地流下泪来。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在服侍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特别是从幼稚园到小学六年级的老师，我们每一个月我们老师们会在一起，我们开会，我们有分享，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在我们儿童真理堂成立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在开会的当中，我们就想到，我们就讨论到，为了孩子的益处，我们不应该常常换老师。这个老师教一个月，下一个月又换另外一个老师，第一堂是一个老师教，第二堂又换一个老师教，对孩子，对他们的教导，对跟孩子建立关系，对于老师给孩子设立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那时候啊，我们就决定一件事情，我们就决定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每一个主日他们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他们是第一堂第二堂，也就是连续三个小时来教这些孩子，不仅是每一个礼拜天连续三个小时不换老师，而且从幼稚园到小学六年级的班都是一个老师来教。不但是如此，而且连续教三个月， 换句话说，我们不想每隔一个月就换老师，我们也不想第一堂跟第二堂就换老师，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很宝贝，我真是看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宝贝，我们的老师看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宝贝，所以我们的老师一致同意，我们以三个月一轮，每三个月的时候，那位老师就是从第一堂到第二堂，一连教三个小时。不但如此，去年年底，我们因为在老师的调度上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有老师啊，必须要暂时暂停一段这个侍奉，所以在调度上有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开会的当中，其中一位老师他才刚刚教完这三个月，连续三个月，因为我们为了调度的问题感到十分的困难的时候，这位老师主动的他说我愿意再教三个月，这样子就帮助我们把这个调度的困难解决了，所以他就一连教了六个月，六个月没有能够在这里跟其他的成人一起来重办，没有能够来上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但是跟孩子教孩子，我常常跟主日学老师说，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孩子一起来敬拜神。不但如此，今年啊，我们的主日学有一班的学生，他们真是非常有需要，因此为了他们的需要，我就向其中的一位老师提出，我说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些孩子的需要，你两年的时间连续的教两年不中断，换句话说他两年不会参加主日崇拜，也不会参加成人主日学，当然他是主教老师，他这班有配搭的老师，我就请他回去祷告，因为这些孩子，这个班上的一些小孩，他们真是有需要，我们看他们很宝贵，所以我就向这个老师提出一个，好像有人说我太不近情理，好像是很不近情，好像过分的要求，太过分了，但是我知道这些生命的宝贵，所以我还是问这个姊妹，我说请你祷告，当这一位老师经过祷告，他说师母我愿意，所以他现在甘心的他连续的要教两年，因为我们的一个班是两年才升一次啊，我们的老师教孩子两年，我们可以跟孩子建立比较深的关系，可以真正的去影响他们。不但如此，最近有一位老师他自己已经是尾声这样子的，每三个月要尾声三个月这样子的教导，但是他关心到教会里面其他有一些姊妹的需要，他来跟我说，他说师母，他说他就是提到一些人，几个人，他说这些人来侍奉的时候，通常他们没有崇拜的话，他们回家自己也不会去上网去听这个崇拜的信息，他说其实他们是最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所以在他自己已经有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侍奉之外，他告诉我，他说师母我愿意替他们，让他们可以来崇拜，让他们可以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不但如此，我们下礼拜搬到 Burlington 教会去，我们就没有私情了，我们所有的事情都离开了，只有留下一个，就是赴美。在这种缺乏施行的情况之下，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是可以施行，但是她已经是负担极其的沉重，她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需要照顾，她也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她一教就一连三个月必须摆上，她的担子是非常的沉重，如果我去对她提出要求说我们没有施行，你愿不愿意在你不教儿童主学的时候你来施情，因为他要施情他必须要找到，他要跟领师的人一起练习，
我经过祷告，我还是去找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我们没有事情了，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没有事情了。我说你愿不愿意？请你祷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师母，我愿意。其实我问他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答案，我认识他，我知道我问他的时候，他不会跟我说 no， 他是愿意舍己，他真的是愿意摆上。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我每逢想念他们，我就感谢我的神。这些老师，他们是活出了基督这种自我的舍弃和自我牺牲的爱，这不是他们能够活出来的，是神的爱在他们里面，是他们愿意这样子的摆上他们自己。好，那么当这个约翰他讲了这个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彼此相爱的义务之后，他就提出我们彼此相爱所带来的结果。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是圣经的真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灵，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神是灵，所以没有人可以用肉眼来看见神。因此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跟第六章都说到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灵，所以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神是灵，他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他不是像我们有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有手有脚。虽然圣经里面常常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有大能的膀臂，这不过是用我们人的语言来表达关于神的真理，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表达。所以神是灵，他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即使如果神可以被看见，也没有人看见神还能够存活。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摩西要求耶和华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耶和华说，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如果有人真的是即使能够看见，那么也没有人能够存活，就是神的圣洁，而我们人是有罪的，因此我们不可能看见这位圣洁的神而还能够存活。事实上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虽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以人的形象向人显现，但那不是神的真体，那只是神我们叫 accommodate， 他为了辅救我们，他以人形向人显现，但其实那不是神的真体，没有人能看见神还能够存活。我们唯有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第三章第二节，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才能够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既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接下来约翰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神就差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因此是借着在父怀里的这个独生子，这位耶稣基督，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人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道成人，肉身成为人，他在地上生活，他的一生就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但是在这里，不但神的儿子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人启示出来，而且约翰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话，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彼此相爱就可以向别人显出神的爱来，就可以向别人显出这位神来。当然在这里约翰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并不是说唯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才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彼此相爱乃是一个证明，证明有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爱是来自于神的，这一种用真正的爱彼此相爱不是人天然的里面具有的。因此我们若彼此相爱，真正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明证，这是一个证明，显明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爱，所以我们才可能彼此相爱。好，那么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就显明一件事，显明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接下来13节到16节，约翰就进一步的谈论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但是接下来但是13节到16节里面，他不仅仅是提到神住在我们里面，他也说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所以这是一种相互的内住，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确据呢？约翰提出三方面的试验。我们若是活出这三方面的试验，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确据。所以他提出的第一方面的试验是什么呢？他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在3章24节，约翰已经说了，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这里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确据，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拥有神所赐的圣灵。我们拥有圣灵就是一个证据，就是一个明证，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因为拥有圣灵的人乃是表明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有基督的新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就拥有圣灵。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 证据，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是第一个试验。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确知我们拥有神所赐的圣灵。第二，我们若是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第15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认耶稣为神的儿子，这就是一个明证，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意义，这个跟我们上个主日已经说了，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位神的儿子，不仅是承认接受这样的真理，而且他既然是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因此我们也就降服于他的主权之下，认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这里凡这样子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人，这样的人就进入与神之间一个属灵的相交的关系，他跟神彼此相交，因此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但是这里约翰所强调的不是以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为条件，不是说我如果认耶稣作为神的儿子，那么神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神里面。这里仍然是我们刚刚说，他是提出我们有这样的确据的一个基础，一个明证。如果今天我怎么样确知我
神住在我里面呢？因为我是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天然的人是不可能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天然的人在属灵上是眼瞎的，我们是不认识耶稣的。唯有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才有可能认识耶稣，并且认他做我们的主。所以一个人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认耶稣。基于这一点，凡是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显出一个证据来，显出一个明证，证明有神住在他里面，有神的圣灵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是第二个试验。那么第三个试验，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第三个，我怎么知道神是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神里面呢？那就是我看看我是否住在爱的里面。这里他说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前面他已经说了神是怎么样爱我们，他说我们也知道也信。这个也知道也信不是仅仅有知识，这是我亲身经历亲身体验，所以我们也知道也信，知道神爱我们。然而仅仅是知道而且相信神爱我们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实际的去爱，住在爱的里面。那么这个住在爱的里面包括我们继续不断的领受神对我们的爱，包括我们继续不断的去爱神和继续不断的去爱人，这就是住在爱的里面。所以不仅知道神的爱，不仅相信神的爱，我们还要住在神的爱中，我们继续不断领受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继续不断的去爱神并且爱人。如果我们是这样子住在爱中，神就是爱，所以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但同样的，这里约翰所强调的也不是指说如果我们住在爱中的话，神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住在神里面。这同样是提出一个试验，一个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是因为我们是住在爱中。我们住在爱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明，证明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说了，如果神不在我们里面，我不可能住在爱中，我不可能活出这样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二第三这两方面的试验跟第一方面的试验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样，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爱。加拉太书讲圣灵的果子，列出来九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仁爱，就是爱。所以呢，唯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活出这样的爱。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爱，就是一个证据，证明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好，那么这是我们彼此相爱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就显明一个事实，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但是第二方面，我们若是彼此相爱，十二节，不但神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中文翻成爱他的心，这是已经把原文做了一个解释，原文是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直接按着原文是他的爱 His love， 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他的爱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爱在希腊原文的文法上的结构上有三种可能的意思。第一个，他的爱是指神对我们的爱。第二个可能的解释，他的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爱他的心，这是已经是解释之一。第一个，他的爱是指神对我们的爱。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对神的爱，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但是第三种，他的爱是指像神那一种，那一个样式，那一个种类的爱，也就是像神那样的爱。那么这三个哪一个解释可能最好呢？我们中文圣经是采取第二个，爱他的心，就指我们对神的爱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完全。但可能最好的解释是综合这三种意义，也就是包括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以及像神这一种的爱。换句话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显出神对我们的爱就达到完全的效果。神对我们的爱就加在我们身上一个义务，我们也不能不爱。因此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显出神对我们的爱就达到完全的效果，在我们里面已经创造出像神的爱那样一种品质的爱，使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爱去爱神，并且用这样的爱彼此相爱，同时也去爱人。所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把这三种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显出神对我们的爱。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使我们得生。他这样子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就达到了完全的果效，在我们里面创造出像神那一种品质的爱，使我们可以用这一种品质的爱去爱神，而且彼此相爱。所以呢，唯有当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被复制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爱神和爱人。那么这样子爱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我们里面达到完全。那么当爱在我们里面达到完全的时候，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如果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到完全，换句话说，他向我们显出的爱结果在我们里面复制了同样的爱，使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神和爱人。这样子爱在我们里面得到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一个作恶的人，一个罪人，当审判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惊惧和害怕，因为他们要站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神的救赎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说不是如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爱，神差他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而且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创造了像神那样的爱，使我们能够爱神爱人，也就是我们就可以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子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但是接下来约翰就提出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他从两方面来说明原因。第一方面，我们之所以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是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他就是指的耶稣，耶稣我们的主 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么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包含两方面的意义。耶稣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正如耶稣与神的关系一样。耶稣称神为父，耶稣也教导我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施恩惠的对象，是神施恩的对象。所以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不但如此，他所行的我们也照样去行，我们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是第二章第六节，凡是认识他的人就照着他所行的去行。所以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所行的我们也照样去行。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这是第一个，他提出说明为什么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第二，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同时爱神，也可以同时敬畏神，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我们可以同时爱他而且敬畏他，但是如果我们存着爱来到神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同时存着惧怕想要逃避神。这个存着爱来到神面前跟存着惧怕要躲避神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可以爱神敬畏神，敬畏神跟存着惧怕躲避神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同时爱他敬畏他，但是我们不可能，我们是以存着爱到他面前来，但是同时我们又是存着惧怕想要躲避神，这两样是不可能并存的。换句话说，爱里没有惧怕，爱跟惧怕是不能并存的。我们与神之间既然存在这种互相的爱，就不可能有惧怕存在。我们与神之间这种完全的爱的关系，就把惧怕完全的除去。因此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但是接下来约翰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爱跟惧怕是不能并存的，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为什么爱跟惧怕不能并存呢？因为惧怕是跟刑罚联系在一起。凡是惧怕的人，他害怕最后在审判的时候，在神面前会被定罪，要接受神的愤怒和刑罚。但是那些跟神与神之间有完全的爱的关系的人，那些领受神的爱而且做出回应去爱神而且爱人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会害怕在末日要被神定罪，要接受神的刑罚。所以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有惧怕。所以爱和惧怕是互不相容的，因为凡是惧怕的人是惧怕刑罚，可是凡是领受神的爱也回应神的爱的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最后约翰就对于他论道的爱做出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于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特征不是惧怕，我们最大的特征是爱。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别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身上最大的特征不是惧怕，是爱。但是我们的爱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对神的爱做出回应，我们反映他的爱。
所以我们才能够爱神，而且去爱人，因为神的爱已经重新复制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以适当的爱去爱神和爱人。因此，当一个人越多认识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爱我们，对神对我们的爱认识越深刻，我们就越深的知道我们有一个义务要回应神的爱。换句话说，更多了解神多么爱我们，我们就更加认识我们有义务要做出回应，去爱神，而且彼此相爱。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都应当花时间去默想神的爱，我们应当不断地来更新我们自己对神的爱的认识。当我们更认识神多么爱我们，神是这样爱我们，无法测度的爱，我们就更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要反映神的爱，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应当借着在读经的时候不断地去更新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我们借着我们听讲道，听主日学的教导，我们去更新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也借着我们在生活里面去经历神对我们的爱，来更新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甚至借着神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我们来更新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当我们更认识神的爱，我们就会更加的爱他，而且彼此相爱。所以接下来约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弟兄是我们爱神不可缺乏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我们必然会爱弟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宣称他爱神，可是他却恨弟兄，那他就是说谎的。他爱弟兄是他爱神的一个明证，如果他说他爱神却恨弟兄，那他就是说谎的。不但如此，这里约翰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许多时候一个人可以向别人宣称他爱神，可是却可以使人受欺骗。换句话说，我们都可以说我爱神，但是我这样的宣称常常是会让听的人受到欺骗。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方式可以知道当这个人宣称他爱神的时候，他是不是真正的爱神。神是看不见，你说你爱神，你是真正的爱神吗？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你这样的一个宣称就来确知。虽然很可能这个人他有外在对神的献身的这种行动，譬如说他很勤于读经，勤于祷告，他参加崇拜，积极的参与聚会崇拜，积极的参与侍奉，但是这种外面的对神的献身的动作也很可能只是很空洞的一种作秀而已。换句话说，神是看不见的。我们说我们爱他，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直接的方式可以来证明这个人是否真正的爱神。但是在爱弟兄的事情上就比较是具体可以看见的，因为弟兄是可以看见的，我们跟弟兄的关系也是可以被人看见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时候仍然会造成一种欺骗，有时候我们外面看起来是爱心的行动，其实是出于我们里面不纯正的动机，或者是出于我们里面错误的动机。但是不论如何，爱弟兄是比较具体，弟兄是可见的，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这也是可以看见的，比较容易有一个具体的方式
可以去查验。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因此爱神跟爱弟兄是不可分的。所以最后约翰提出一个最后的提醒，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神的人也必须爱弟兄，这两样是不可分的。约翰说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把整个旧约的诫命做一个摘要。因为有一个律法师来问他，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诫命中最大的。但是耶稣同时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呢，这两条爱神和爱人的命令乃是整个律法，旧约律法的总纲。所以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命令，我们必须爱神，而爱神与爱人是不可分的。不但如此，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就必遵守他的命令。三章二十三节已经说了，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认耶稣是基督，并且呢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就必然爱我们的弟兄。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今天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而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对神的爱很具体的表现在我们对弟兄的爱。所以约翰呼吁我们说让我们彼此相爱。今天是我们的圣餐的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纪念主为我们舍命，纪念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无可测度。但是当我们纪念主的爱，我们回应，我们也有义务要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纪念他的死，但是同时我们也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按着他给我们的吩咐来彼此相爱。这一种的相爱是一种完全舍己的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是一种不自私的爱，是一种不单顾自己的事的爱，是像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出的那样的一种，这种爱的程度是无法测度的。神也要我们活出相同的爱，相同的方式，相同的程度，不是只是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也许我们可以活出一点点，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效法基督那样的爱的程度，就显明我们仍然是不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所以盼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再一次更新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也因此更新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着像神那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我们特别要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爱是从你而来的。你差你的儿子到这世上来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为我们做挽回祭，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来做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使我们得到从神来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重新复制了神的爱，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爱神爱人，也彼此相爱。主啊，这个爱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
主孩子真的只有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说我不明白，没有办法测度，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都不是神，我们不能够了解从天上的荣耀到十字架上羞辱的死，这是无限的一个距离。但是基督这种自我的舍弃，自我的牺牲到极点，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不但向我们启示神的爱，也要求我们也要如此的爱。主，求你施恩给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回应你的爱。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羞愧的无地自容，我们看我们是仍然活在我们的自我中心里面，那我们真是从来没有来到十字架下瞻仰你自己的爱。如果我们曾经来到十字架的下面，如果我们曾经像当年的门徒站在十字架下面，看见你为我们舍命，以这种最残酷的刑罚来承担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还能够活在我们的自私里面吗？我们还能够单顾自己的事吗？主，求你赦免我们，主，求你让我们明白一